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大宋帝国之东风破，作者丁木，播讲汉月。第五十章第二集。那些人毕竟是这个国家的象征，他们归为金虏，就意味着中原百姓从此便沦为了猪狗不如的金奴，百姓宁不为自己的悲惨屈辱命运一哭呼。所以当得知赵吉、赵桓二弟亦要随同俘虏大队一起被押往北国的消息后，汴京百姓不约而同地掀起了一场悲壮的送行活动。这个活动没有任何人发起组织，参加的人数却非常众多，许多的门户皆是全家出动，将妻携子，带着自家赶制的各种食物，一大清早便冒着寒风出城赶往刘家寺。日上三竿时，那皇子寨外的官道两旁已是黑压压地聚满了人群。人群里有一个满面皱褶、衣衫破旧、身形瘦弱的女子混杂在其间。这个毫不起眼的女人便是乔装改扮专程前来送别赵吉的李师师。师师自得知惠儿为掩护他壮烈捐躯的噩耗后，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连续十数日高烧卧床。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他是绝望已极，饮鸩自尽的念头几次涌现，但他最终还是咬着牙熬过了那段痛苦不堪的时光。惠儿的慷慨就义是为了换取自己的生存，倘自己如此轻生，岂不是令惠儿的一腔热血空抛洒了吗？死是需要勇气的，而在极度的痛苦中坚强地活下去，同样需要勇气。京城虽然是陷落了，但幅员辽阔的大宋王朝果真就从此灰飞烟灭，北藩金邦果真就会永远猖獗下去吗？诗诗夜不能寐，静卧床榻，透过破损的窗纸仰望夜空，无意间望到一颗往常暗淡无光的星辰渐趋明亮。诗诗的心头不由一动，他也是曾经学习过一点星象术的，虽然不算精通，亦能略知皮毛。他被那颗异星吸引，撑着病体下了床，移身至窗前细观星阵。这一番观察令诗诗精神大振，原来以他粗浅的星象学知识推断下来，那北藩金邦不仅不能灭宋，而且当在百年之后为宋朝所灭。占星术属于中国古代的神秘玄学之一，其缘起可上溯到周朝以前。自周之后的历代朝廷皆设有掌天星的官职，其职责是观天象之吉凶而辅人君之国政。以现代科学的目光来看，这当然纯属古人的一种主观附会。现代人认为天象运动与人事变迁间存在微妙而深刻联系的学说，属无过硬依据的支持。至于107年后骄横一时的女真金国终于灭亡于南宋与蒙古联军的铁骑之下，乃是众多的历史因素促成，而非渺渺天象所预定也。李师师当时夜观天象得出的结论不过是与后来的历史事实吻合了而已。所以说这个结论与其说是得之于师师的相术，不如说是得之于他的期冀和希望。然而无论如何，这个结论使师师找到了精神寄托，获得了在绝境中顽强地生存下去的信念和力量。莫道浮云能蔽日，严冬过尽战春雷。 不管今后的岁月会怎样凄凉孤苦，他都要坚持等待下去，等待到大宋王朝重振王室、北定中原之日，白酒重祭惠儿，告慰惠儿的在天之灵。精神这种无形之物的力量的确是非常奇妙的，世事在获得了他的支持后，病体便一日日的开始好转，十数日后基本上稍退即愈，除了体力仍较虚弱外，已经别无大碍。这时宅里已多日不见一叶菜蔬，没有了惠儿，诗诗只能改言更貌，自己出去采买。好在当时正值张邦昌在金人扶植下建立伪储政权，千头万绪的事情令伪政权的吏员们忙乱得不可开交，密查李诗诗的事无人得暇顾及，因而诗诗谨慎地上了几次街，并未遇上麻烦。就在近日又一次外出购物时，诗诗于街头上听说了赵佶及整个宋氏皇族将被统统胁迫北上的消息。与众多的京城百姓一样，诗诗听得此信，胸中立时涌满了悲哀的浪潮。他不难想象，曾经身为万乘之尊的赵佶，此刻的心境该是多么悲凉。而且他异常担心，以赵佶那风流有余而英武不足的才子性格，能不能经受得住如此残酷命运的折磨。感谢收听，下期播讲第三集，敬请收听，再会。